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彻底回聊日本。我们这期的关键词呢是中日对比，婚姻观、恋爱观。我是403嘛。
我是 Light。
今天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呢？是因为 Light 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调研，是吧？
我就比较很好奇，我一直在问很多人这种不同的意见，问中国的，我问的日本女的比较多吧，可能说我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大体的概念还是有一些的。
那你是怎么想起来问这种问题的？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这个差别很大。就比如国内一般女的结婚是要求男方有房子吧，但是日本女的可能就不要求这个，所以我觉得这种差距是特别大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慢慢的跟他们聊，然后就发现有很多很不同的东西，所以就比较有意思。
那你就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吧。
我觉得从那个男女朋友那个关系开始的话，你觉得一般是一周见几次面的？在国内的话，一般人的话，
国内的话，那你看什么样的？如果要是，在同一个城市或者说那什么的话，可能每天都会见面吧。
但我问了几个日本女的，有的说一个周见两次，有的人说一个周见一次就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差别就很大。就比如这方面的话，他们的想法是，那个男朋友有男朋友的世界，然后他也有他的世界，男朋友有他的朋友嘛，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朋友，然后他跟自己的男朋友又像另一个小的那个小组一样的，然后和自己的那个朋友又像一个小组一样的，所以互不干扰，然后一个周见一次或者见两次也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不思议有的时候，所以在国内嘛，我觉得可能在国内大家互相比较有占有欲吧，然后就觉得就是男朋友就是我的，他的时间也就都是我的，他和朋友玩久了就不开心，这种事就很常见吧。但是在日本来说就比较少。
那他们就是没有那种所谓的那叫什么热恋期吗？
按人而算吧，但是他们平常来说的话，就是按大学的年龄或者上班二十几岁的年龄来说，他们就是一周见一次或者两次，因为他们的生活可能不一样吧。因为在国内学生的话，去打个工的话赚不了几个钱的，但是他们在日本打工还是赚钱比较多的，这个又跟他们的时间有关系的，他们不可能每天干完活都见啊。然后因为他们干完活可能还要又抽出时间见朋友，然后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可能有那个部活，就是那个放学后的那个学校的课外活动小组嘛，然后他们有的还挺喜欢那玩的，然后他们也时间就没那么多，然后不像我们有这么大块的那种那个空余时间，可能他们的空余时间没那么多，所以需要一个周约会一两次。
这种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干他们兴趣上的事情。
对，对，因为日本女的，现在的日本女的，我觉得他们是比较独立的吧。你想，他们跟男的一样接受高等教育，一样的去上班，一样挣钱，有的甚至挣钱比男的还多。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爱好，他们也有自己的能力，他们有能力去做那些事情，所以就这样。
好像是在国内的话，就是男女就是说一旦是这种谈朋友了之后，好像就会或多或少跟自己原来那个圈子就有一些分开了，这种感觉。
有的人嘴上说是不喜欢分开，但是可能又迫于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压力嘛。然后因为怎么说呢，在国内大家的首选项肯定是自己的男女朋友了，最优先权嘛。但是我问了一些日本女的，他们大体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想法是，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什么的，有一天说不定就散了，就拉倒了。但是朋友是一直一起玩的，大家是一直在一起的，他们是这么想的。对， 他们就分开了。
嗯，就是为了长远打算呗。
对。
嗯，哎，那有没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嗯，他们俩本来这个两个人就是，嗯，有一个共同的交际圈，就是比如说同学这种，那你的朋友跟他的跟就是他的朋友是一样的，那他们还会分开吗？就是刻意的？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比较少吧。这种的有这样可能是一起玩吧，但是他们说的是，嗯，他觉得那个他不想去过多参与男朋友的圈子，他觉得男朋友的朋友就是他男朋友的朋友，他自己的圈子，他自己的朋友又是自己的朋友，他不想把那个混到一起，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就跟我们不一样，分得比较开。
嗯，我没看你那个，你那报告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大概？
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个恋爱的想法是不一样吧，恋爱跟结婚他们一直觉得是两回事，我觉得在国内大家觉得是一回事吧，因为好多女的嘛，找到男朋友以后就每天黏在一起嘛，然后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大家在久了，然后就会想啊，将来买个多大的房子啊，生几个孩子啊，什么的问题，应该是会有吧。
好像国内一般都是好多人会这样，就觉得就是要以结婚为目的去谈恋爱嘛。
对，但是日本人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他们觉得恋爱就是恋爱，开心就好了，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感觉又是另一回事了，就这个他们也区分的挺清楚的，所以他们可能和有的男的恋爱，但是可能不一定就要和那个人结婚，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挺不同的。
是，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女孩子，就是结婚的时候不会要求男方肯定就是说有这个有那个是吧？
大部分是这样，但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当然是不能跟自己那个级别差太多了，就是特别特别穷那样是不行的，但是按年轻人来说嘛，你毕业了挣两年的钱肯定是买不起房子的吧，这是无可厚非的。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真的这个人是努力再努力的话，然后又不是特别穷的话，他们是可以接受一起奋斗然后一起去买一个房子的，所以他们觉得最重要的点不在于房子，可能是在于那个人吧，自己喜不喜欢，然后别差的太大就好了。
那像现在像那个女性他们日本那边就是结婚了之后还是会就是一结婚就辞掉工作然后做一个全职太太这种
啊？有的女的现在都是分不一样的想法嘛，有的女的就觉得那个女的不比男的差，他们就特别奋斗。我认识一些女的，她们就混，不是说混吧，就是人家就是特别努力去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当时跟我说复习的时候每天学十几个小时，然后去上了很好的大学，然后现在有的就去实习了或者上班了，就上了特别有名的那个企业，然后她们这种的就是特别能奋斗的，就觉得女的不比男的差。但是也有肯定还是有那种小女人将来的想法，就是找一个好的老公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嗯，我觉得是家庭主妇那种想法的女的是越来越少了吧。但是说起来日本的家庭主妇确实挺厉害的，我在不同的日本人家住的时候，如果对方的那个妈妈不是那个家庭不是家庭主妇的那个那方的妈妈哈，他们早上要上班嘛，然后早饭就随便做一点，因为实在是没办法，他们自己要忙，然后就随便吃一点。但是如果家庭主妇的他们呢，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家里特别整齐，比那个不是家庭主妇那家，然后什么毛巾啊、备用品啊放的都特别好，就跟旅馆一样的打扫的。然后每天早上吃饭呢，你就会看到真的像那个电视剧或者电影里演的。我去他们家，我朋友家，他们那个饭真的是比电影演的那小碟子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如果男的有钱的话，如果自己的那个妻子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话，我觉得不一定是个坏事，可能生活质量真的是能提升不少的。
那你觉得像日本这种情况，他们一个男的他完全可以就是养得起来这么一个家是吧？
还是得看人嘛，看这种，我那个 同学他爸就应该是做到公司中层了，一年好几千万的日元那种的，所以说没什么压力吧，我感觉。对，还是按家庭来算的，不是那么富裕的话比较难。但是如果是真的是那种公司小领导啊什么的，那是没问题。然后还有那个，他们那个男女认识的方法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吧，不过也不是差那么多。我觉得那个在国内的时候，大家认识要么是同学，要么是同学的同学，要么是朋友的朋友，什么就这样吧。在国内上学的时候吧，
对。
对，他们也有差不多的，他们有那个 nomikai，就是大家一起饮酒会嘛，一堆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就是朋友的朋友什么一起去喝，然后互相留个电话号码，如果说好的话，然后再比这个再认真一点点的话，就是那个。果空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一个和一个空，那个日语的那个，就是那个空，就是英语的 company 的意思，就是一群人一起去见面那个意思吧，大约。然后一般是男三女三，就是三个男的，三个女的。应该有的这个，
联谊是吧？
对，就很多电视剧里演过吧。就是大约的规格，就是三个男的，三个女的面对面坐着嘛，三个男的一排，三个女的一排。然后，对，结束之前大家也不会怎么样，然后大家就一起聊天，先刚开始聊那种没有恋爱的，跟恋爱没关系的小事情啊，什么话题聊起来，然后后来再慢慢的聊一些对方性格啊什么的，然后就看自己喜不喜欢吧，然后聊完了再。跟喜欢的那个人聊一下，然后留一下个联系方式什么的，然后就问如果行的话，下次再单独一起出来吧。然后大约就是这么个流程，一般都这样。
你看没看过？就是谭蜜前些日子演的那个日剧，应该是个深夜剧吧，叫什么《无修正》什么那个。
没有，那个演的什么呀？
那个讲的好多就是那种，就是可能会涉及到联谊，或者说涉及到感情这种。他那边那个女主角都是30岁的那种女的，然后可能会
那
讲一
个，
些感情上的问题，就比如说。什么前男友，就是比如说他那一开始就特别震撼，就上来就是那种，就跟就是如果你要是在网吧开着耳机，你肯定会马上关掉那种，就是网吧公放的时候那种，就是但是他并没有那些露点的东西，他比如说讲到什么，
就都擦边球呗，就
对，
那种
比如什么就是前男友分手了，然后就变成炮友了。然后什
的。
么联谊上面的那些小小规则，比如说他讲的特别好玩，就是你就在联谊的时候，然后如果这个人是要去说自己去上厕所，那他回来肯定会换位子之类的，这种，
啊，这种东西挺多的，对。
但是我没看完，我就看了一两集就没往下看，
我看那个炮友还挺好玩的，日语的那个炮友是 sefre，应该是 sex friend 吧，挺直白的。英语就比较不一样了，是 friends with benefit，就是互相给好处的朋友。那 好处就不说是什么了，但是日语太直白了。
就跟中国那个差不多那感觉。
啊，我看那个好像岁数大的，一般都去的叫 omiai 吧，就是相亲会了。我感觉就那种比较着急嫁出去，年轻的时候没在意啊，或者说没抓住机会啊，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就28、9了，或者30了，然后就比较着急嫁出去了，然后就得去相亲会了。
大龄剩女呗。
对，然后对，然后其实。他们那个早的时候，就是几十年前或者战前战后，他们那个跟我们都差不多的。他们最早就是父母啊，然后互相见一下对面的父母，然后再看看照片，行的话父母就决定了，然后决定完了他们就应该结婚了，然后结婚之前再双方见个面，然后就结婚了。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比较认真吧，然后那个时候互相见面，他们要穿和服什么的，但是跟现在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他们以前就跟中国就差不多的嘛。
就那种就是在日剧里边不是经常会出现吗？
就是
拿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夹子，大文件夹似的，得怎么着得有 A4 纸那么大，然后拿过来，其实那里边就是一张照片，然后打开了，然后是可能是女方或者男方，然后都穿着那种和服或者那种合适的那种礼服嘛，就是那样的一张照片。
对，
然后看完了之后，然后就是两方就如果觉得差不多就见面，然后也穿上那种和服去见。
啊，对，他们以前就比较那个认真嘛。
嗯，在那个战后就是昭和时代的时候，那个女的一般平时好像还是穿那种，就是虽然不是特别华丽，但是比较简单的和服，也是平时那么穿的。
你说类似浴衣那种吗？
啊，对。
嗯，我看那个民国那会儿穿的不就什么中山装吗？女的也穿的挺传统的，以前的话都差不多。
嗯，就是后来这个上世纪最后这二三十年弄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对中国那会儿就战后那个什么上海那会儿也有穿什么旗袍什么的，其实也都算传统服饰了。
我就觉得旗袍很神奇，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我也没查过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服饰，我真不知道。
嗯，但是上面的中国元素挺多的，而且不是人家说，
我觉得那应该是民国的时候兴起来的衣服吧，以前应该没有吧，
不太清楚。人不是说这个旗袍就特别就是特别诡异的一件衣服吗？是因为本身就中国这种讲一种就是不是特别开放，是那种含蓄的美嘛。
对，
但是
我觉得就上海那种感觉。
但是本身旗袍本身的话，它好多是那种没有袖的，就是夏天穿的，就是露着大胳膊。
还有那个腿上
啊，而且那个
完爆那个日本
啊，对，然后那个开叉那个大腿那儿开到大腿根儿都。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和服啊，不是和服，就是那个旗袍这东西，我就觉得它完爆日本那个观念。
嗯，而且。好，就是旗袍特别需要身材，因为它都是裹身的嘛，是那种包着的，你就身材稍微有一点不好。
和服没问题，和服只要不是胖成桶了，你就可以包住的。
对，然后但是旗袍特别要身材，这个受不了。
日本人那个对中国女的那个印象，好多都是旗袍嘛，然后头上再梳两个小小辫子或者圆圆的那个东西，
抓阄，
中国的
啊。
对，那就是中国风的代表了。然后
对，你看所有的那种那动漫里形象，中国就那两种，女的就是旗袍，然后加包子头，像什么那个春丽什么那些，
都是这样的。什么动画片里什么那个，对，都这样的。
然后男的就是小眼睛，然后小胡山羊胡，然后弄一个辫子，然后戴一瓜皮帽。
对，这玩意儿几辈子都改不了的感觉。
对，好像就是在西方人眼里也是这样的。
嗯，西方人变了，西方人现在觉得中国人好有钱。留学生十几岁开好车满山跑。
是中国没钱都出不去。
哎，又得有钱，也得好好学习。嗯，然后不是说吗？少壮不努力，老大留内地。当时我在国内，我好好看了一下，然后每天发奋学习。哎，
其实像那个三十岁的这种，他们还有就是那种，就是今儿我跟你说的那个拜权女那种，也属于这个范畴，就是三十多岁，然后高学历、高收入，但是。不想结婚。
对，他们有的人就日本人，他们兴趣广嘛，有人有自己的小圈子，有的人甚至就是不想结婚呗。
嗯，哎，其实之前好多好几部日剧都说过这个不结婚这种事儿。你像最近的就是那个就是直接就叫不结婚嘛那个剧，然后在之前还有那个婚活，就是都是讲的这些，然后主要是讲什么少子化什么的。那你就是问的这些人里边有没有就这种意愿的，就是说我就不想结婚。
嗯，我认识那些人都比较普通嘛，他们没有不想结婚的吧，他们都是觉得应该是要结婚的，按群体来算吧。
但是好像这个情况在日本还是挺普遍的一个，不然也不至于上升到这种话题性了，就是少子化，然后最后 因为本身日本现在也是属于一个老龄化社会嘛。
其实对，它这个叫少子高龄化，他们那个学术名称啊。
嗯，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年轻人少，然后那个老人多嘛。你知道安倍为什么老能上台吗？我听那个日本的一个社会学博士告诉我，就因为那个老人特别多，年轻人又少。
嗯，
年轻人不仅少还不想去投票啊。今年我听到他们挺乐意去投票的，开始有新的风潮，年轻人都去投票，但是之前没那么多，年轻人不热衷。然后那个安倍政府就许诺老年人给他们各种福利。
嗯，
而老年人嘛，反正都不干活了，有点福利就行了呗，然后就都投安倍了。然后年轻人吧，他们又在意，然后他们刚开始又不去嘛，然后又不去投，然后人又没那么多，所以你就干着急也没用。他们好多年轻人不喜欢安倍政府，骂也没用，但是就这样了，这就少子高龄化的另一个影响的感觉。
嗯，而且安倍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吧，那日本那边不是说本来他们那个其实到最后国家给他们的那些钱也特别少嘛。
对，但是他就许诺了老人们就各种福利，然后，对，我觉得资本主义那种选举嘛，就是拉选票嘛，我给你好处，你选我就完了。
这次没想到，就是之前那个日本经济就等于是那个日元一直贬值嘛，没想到这个安倍居然还能连任，
而且还能贬，
嗯，
挺爽的买东西。
对。但是现在
日本打工
的就比较惨，日元汇率又上去了是吧？现在
上了，嗯，反正我记得我上次买了一堆东西才五点几，忘了没多少钱。
现在是五点二几吧？那会儿最
我记得我很早之前，当时呢是五点五、五点六，后来又过了几年，然后就涨到六，好像最疯狂的时候都涨到七了，然后突然间啪一下就下来了。还挺疯狂的，
嗯，
对，最早几年是六点几吧，当时玩那个高达什么的，然后六点五、六点几，后来就涨到七点几，然后就觉得买东西贵了就不想买了，最近又落成这个样子，然后买东西又便宜了好多。
是从最去年开始又往下降嘛，降到六点几，然后今年降到五点几，
嗯，
可能两个月前那会儿是五点二几，然后前些日子最低的时候到五点零一了，就是没到，没破五。然后现在又涨回五点二
几。对，所以我就对于我一个外国人来说，他们那个日元贬值策略我还是比较支持的。
但其实它贬值它就好多东西都涨价，它就等于是变相的就等于是通胀了。
嗯，肯定是多多少少肯定是会有的这种东西，而且税又提高了，他们不是说想提到十吗？大家各种激烈反对，然后又延迟了，也是上一年提到八了吧，最早才5%嘛，现在就8%了，还想提没提成功来着。
其实这种少子化造成最后其实日本挺大的一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孤独死嘛。
你对我对孤独死你在哪里看到的呀？
孤独死这个词其实出来好长时间了。
对，就是对你有主要那种人，他不只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那种人确实社交比较无能吧。
嗯，
就你没什么朋友，然后每天你都上网回家玩自己的，
嗯，
也不认识什么人，跟邻居也不聊天，
嗯，
亲人也不怎么联系，就导致在家死掉了都没人知道。然后
你说
然后那个我听那个日本那个社会学的那个博士告诉我，就那种人死掉以后啊，那个都怎么会被发现呢？就房间里都臭掉了，然后邻居就报警，警察就过来了，所以说就比较惨。
其实我之前听一个就是学建筑方面的人来讲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孤独死可能跟他们那个建筑结构还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像他们那种传统的那种房间不就是那种细长条的吗？就是你一进来是玄关，
嗯，
就是那种公寓的，就是一进来是玄关，然后是一个走廊，里边可能左边右边是什么厨房厕所，然后再往里边是你那个睡觉的那个卧室，就是说这个、哦、这种狭长结构的造成那个，因为老人嘛，他可能行动不便，平时都是在那种卧室里待着，造成了就是他 离那个门口非常远，
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然后也造成了一定原因。然后
我觉得主要的就是认识的人少吧，国内也会有就是那种比较孤寡的老人死掉了以后大家不知道，但是如果跟人经常保持关系的话应该是不至于这样，我觉得。
嗯，
反正这个比较也是个社会问题吧。
嗯，
我觉得他们不结婚或者结婚晚，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社会福利比较好吧。
嗯，
好多人他那个男的吧不结婚的就去，你看你虽然没啥学历，但是你去便利店打打工，你去买个游戏机玩，你去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跟别人去溜达溜达逛一逛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他生活的压力我觉得不至于那么大吧，他可能不像中国随便干点啥就能活下去吧，可能他们可能是压力大一点，但是他们那个报酬是比我们多很多的呀。
嗯，
就是想买个什么还是不是那么难的，然后生活你想开心点也不是那么难，所以他们觉得不一定要结婚，可能每天就这么混过去也挺好的，所以
嗯，
可能结婚就比较晚啊。我同学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告诉我说他打工那个地方都有六七十的人也没结婚，就每天这样的混来混去的，打打工挣点钱吃吃喝喝的，那就这样了。
然后没事再去调戏个妈妈桑什么的。
对，但对我还认识另一个日本年轻人，他就跟女的特别不会说话。
嗯，
他见到女的就，你知道他那个日本人在国内的时候，他问那个中国女的什么第一次见的时候，
嗯。
他说：“你会说中文吗？”然后大家觉得他没救了，然后就不给他介绍。然后，对他这样人也挺多的。然后他是怎么解决的呢？他就去了传说中的吉原，这个确实是存在的。他跟我说他在那儿花了100万了，然后觉得屌，然后我就听了他的传奇。
嗯，
然后他高中没上，然后打了几年工，然后除了去中国留学学学外语，然后剩的钱就都去拿到吉原去花了。对，年轻人有好多是这样的吧，不是好多不能这么说，但是肯定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嗯，
不擅长交往女朋友的话就拿钱去风俗店去了。
嗯，
因为风俗店你说它不合法吧，但是其实它是合法的，我感觉按实际上来说呢，所以说他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是那么难的。
其实这就想起了一个，就是怎么说，你说笑话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就说像比如说东北那边，当然这个没有地域歧视的，就是说东北那边它冬天的时候不是特别冷嘛，然后你也没法去干什么活，那就没事就干嘛呢，就是说那俩人没事那就在家造孩子玩，就可能就
绅士的运动
就是没事就在家造孩子玩，就可能就是这种感觉。你要是说像南方或者说热带，你冬天的话就没有冬天，你就可以出去玩去，那你就不至于在家俩人造孩子，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可以有更多的事情去做，然后没必要说就是约束在这一件事情上。
对，这就跟那些年轻人一样嘛，他们那些大约都是他们有的就那种上完高中就不上了，就去干活了嘛。你看那个热血高校，他们后来不都这样吗？然后他们这样的，他们其实也没啥事干的，上完班儿，然后他们也是比较无聊，所以就去，不能说是造孩子，只能说进行一下绅士的那个健康的运动。对，但是跟我们比这不同的，你看大明星去酒店开了个房，他也不是去那种那个店儿是吧？然后你看就变成监狱风云了，但是他们一般人去那么个地方，他们女的好像有的时候能理解男的去那儿啊，因为他们觉得男的是有那个欲望要发泄的，去一半次去一次也是无可厚非的那种感觉，他们是这么想的。
对，国内就不行了，国内这要知道去了，那
我操，是那个什么身败名裂啊，拘留所15天，警察叔叔收5000块什么的，就感觉我操，人生要完了。如果你在什么那个事业单位工作的话。
过去不是还有这个吗？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是在那种什么，就是国有企业或者什么企事业单位，如果你这个人，有作风问题，那你这个什么升职啊什么的，都先不说，没准你这个工作都不保了。
以前那个不更严重吗？那个什么干部有个作风问题呢，怎么样的，然后就挺严重的感觉。现在最近不也有吗？然后又披露一堆官儿什么的，那个通奸啊什么的，最近不也披露出不少吗？日本前段时间不是总理还是什么什么手下的什么大臣什么的，然后花钱带手下的人去风俗店被爆出来了吗？日本公职人员也不能干这个的，应该。看他们那个不是好多女的觉得一周见一次两次什么就够了嘛，然后就觉得有个问题啊，那大家都这么自由的话，那我谈2、3个女朋友其实也是没啥问题的感觉。然后我就问他们对出轨是怎么想的，然后他们那个感觉的出轨是有2种嘛，一种就是来了一发而已，一种就是觉得真的是喜欢那个人，然后又喜欢这个女朋友，两个都喜欢。对，就是一次两次那个，就不能说一次两次，就是如果偶尔出一次轨的话，他们的态度是，如果答题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不知道的话那没事儿，如果真的是藏得很好的，不知道的话那就没事儿了。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如果偶尔发现了有那么一次的话，如果真的是认真反省了的话，对他挺好的话，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那个真正的是喜欢上另一个女的，那是不能原谅的。那个叫什么？中文写起来叫二股，一个二，然后一个股份的股，叫 futamata。那个就是就跟脚踏两条船一样的感觉，那个是不可接受的。偶尔出了那么一次的话，如果真的是那个什么反省了、认真的话，还是有可能原谅的。但是，感情上那种的喜欢上对方了，那是不能的。
哎，其实像他们那种，好多在影视作品里边就看到一种，我就觉得特别奇怪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一般都是那种情况，就是一个风尘女子，或者说一个陪酒女的，然后也就生了一
前
个，
好久，
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也这个孩子就是他可能知道这孩子爹是谁，但是他也不那什么，就自个儿养着。然后呢，他平时还就会，就所谓的什么交一些男朋友啊，也不跟人结婚什么的，就交一些男朋友这种。
日本确实有很多哈，你看动画片、看电影都会出来的。其实那个，我觉得可能跟日本那个，日本仿那个欧美的东西比较像吧，欧美也有这样的，他们叫 single mom，就单身母亲嘛。他们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了个孩子，但是不一定就跟那个孩子的父亲在一起结婚了。 所以他们还是年轻的，他们还是需要爱的，或者是需要欲望什么的解决的，这是人的本能嘛。所以他们就算有孩子，可能还是会跟男的约会，有可能有男朋友的。但是我觉得一般的情况下来说，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有了孩子还没有跟那个男的在一起，可能是他们受伤比较深吧，肯定是受过伤了，所以说不可能再那么相信男人了，是吧？所以就觉得可能跟这个比较有关系，
就是男朋友反正就比较保险一点，反正就是大家就是朋友嘛，就是指男女朋友。
对，那肯定是当时有孩子的时候，我估计肯定当时也是大家都真心的想跟对方在一起嘛。
嗯，
如果没有在一起，那肯定是特别特别伤心了，所以后来就不可能那么容易的再去相信男的了，可能会有一些偏见什么的，是吧？
当然这种情况在国内基本上就没有了。
对，嗯，不能说没有吧，可能是我们知道的比较少，
就国内的影视作品不会宣扬这种东西。
对，因为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吗，中国的性开放程度可能不输日本的，好像是第一还是第二来着。
我这个好像是最近几年开始的吧，
其实不，我觉得肯定是有些年了吧，应该是十年以内有的事情了，这些玩意儿、
嗯、
可能以前也有，但是大家不会表现出来。
嗯，
我觉得大家都是人嘛。
嗯，就以前都是藏着掖着，只不过现在就放开了。
对啊，其实事情一直都是有的，人一直都是人，只是那个表现方式不一样。
但是过去可能是不是说老一辈那些人就受着那种约束啊，
当时肯定是约束比现在强，大家都脸面薄，也在乎别人怎么说，是吧？
嗯，
现在那个随着那个改革开放，然后那个人口变动什么的，就比如我今天在这儿，我说不定明天在日本，说不定我后天在加拿大，说不定我大后天回国了。
嗯，
那我做点措施也无可厚非呀，我跑来跑去的，我也不会那么在乎。
嗯，
或者说为了钱呢，为了钱没办法，那个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比较能理解的，就可能有的女的出身不是那么有钱吧，
嗯，
可能也没有接受到那么好的教育，因为钱也不够，然后家庭熏陶也不够。但是呢，现在大家吃东西肯定都是吃得起了吧，吃个饭什么的，所以，
嗯，
有钱家的那个女儿跟没钱家的女儿的那个相貌不可能差的特别大了。现在当然不能说那个贫困山区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我就说一般人嘛，
嗯，
他不一定就是偏要有钱家的女儿好看，是吧？现在就是一般人的女儿可能也长得很好看，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优势，所以他们可能就用这个去接受一些有钱的男的，然后就
嗯，
也觉得，我觉得可能跟那也跟那个有广告有关系吧。你看广告都是把那个女的塑造成穿名牌，用好香水，挎个名包，所以可能他们教育背景可能不够，所以大家就简单的开始追求这些东西。
嗯，
追求这些东西嘛，你想想，你去干活，你没有高文凭，你去当一个技工什么，不能说技工，技工还要去文凭呢。然后你去当一个那个流水线员工什么的，挣不了几个钱的。
嗯。
你要拼死了能挣个啥出来，然后但是他如果去接触男人，如果能弄点钱的话，只要跟一个有钱男人弄一点点钱，就可能是他们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工资了，所以我觉得好多女的就走上这条道路了。
嗯，哎，但是其实这种情况在日本的话不是就是叫所谓的援交吗？
对，那是高，我觉得好像现在是比较少了，听说他们说是哪儿来着，好像是啊，忘了说元素还是那个哪里有很多那种援交的 ，Angel Cosine 援助交际嘛。
嗯。
然后你那个佐佐木希演的那个啥，那个《天使之恋》不就讲的有跟这有关系吗？
嗯。
就是男的拿钱去援助一下女的的物质生活，女的拿身体去援助一下男的那个性生活，
嗯、
大家互相帮助一样的感觉，说的挺好听的。对，但是援交嘛，他们就很清楚嘛，我就拿钱了，然后我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吧。
但援交
可能
更类似于一种长期的吧。
对，
嗯，
但也可能是一次，也可能是长期，但是大家心里都有数嘛，是吧？
嗯，
他们不会说我以谈恋爱为前提去坑钱，是吧？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直接的，
比较道德
的，比较道德，
就是
也比较讲、
就是、
讲职业道德。
对，就是这句话，就是我都告诉你我是一个坏人了，所以我不会骗你。
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
嗯、
你不能说我是为了你的感情，然后我突然间又说这个包比较好看，你不给我买，我们的感情就维持不下去了什么的，那是不道德的。
嗯，就是不要谈感情，谈感情就太伤钱了。
对对，我觉得谈感情太伤钱了，谈钱又伤感情，我觉得，嗯，哪个都不说比较好。
不是，那是那么说的，是那个，谈情不是谈钱太伤感情了，然后谈感情又伤感情又伤钱。
对对对，我真怕跟别人谈感情，是吧？
那其实就是刚才说的那么几种，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那种他们就是恋爱观上面跟国内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吧，等一下那个，那你在大学谈恋爱或者在高中、高中我不知道，高中有搞早恋老师会抓的、那个对对，说高中吧，那个大家早恋好像就是中国发明的一个玩意儿吧，我在别的地方都没听说过呀。而且这个事很奇怪哈，你想一想，以前的那个男人吧，十几岁甚至是很小时就有童养媳吧，
嗯，
所以他们其实很早就结婚了，十几岁就结婚了，
嗯，
像那个二十不到或者是十几岁或者刚到二十，可能就儿子在炕上满地爬了，
嗯，
所以说就想知道那个早恋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来的嘛？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早恋是一个后期造出来的词，什么为了学习什么的，但是日本他们没这个观念，如果他们那个孩子谈恋爱家长看着不受伤害就好了，那就谈呗，然后问了几个日本女的，那他们说小学都有谈恋爱的，然后爸妈那妈妈什么的就会给他出主意，你喜欢哪个男的呀，什么什么哪个男的比较好呀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差别比较大的，就挺神奇的。
哦，对，那个前日子不是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的吗，就是日本的那个新闻报道说是一个小学生男生，然后有交往过七八个女生，然后国内这边就他们自己都说什么就00后早恋什么的那种，他们就百度有一个叫00后早恋吧的，你知道吗？百度贴吧。我今儿早上今儿上午我搜什么图来着，然后搜着那图点进是他妈那个百度贴吧，一看00后早恋吧，我靠这个
啊，00后屌爆了呀！
嗯，我这个、
什么都干，然后还要拍个照，就跟那个以前非主流一样的，就新版的嘛。然后我又想起了 TFBOYS，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翻唱那个电磁炮00后组合。对，这个就比较奇特，我小时候还真的一本正经觉得早恋真是个大问题呢。
后来各种
慢慢的发现，
国内各种教育就是往这方面引导你，
嗯、
就让你觉得它本身是个问题。
这个，对啊，我觉得人生下来就是一心吸引的，你只要不太过分了就没事嘛。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你偏要去压迫，但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男的不擅长恋爱，然后被那些擅长的恋爱把女的都夺走了，又找不到好老婆了，那这个就很矛盾嘛。你想想那个女的家长什么的，就害怕那个跟男的交往了嘛，然后就不让跟男的交往，有的甚至上大学了都不让谈恋爱，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的是吧，就是上大学了都不让跟男的谈恋爱那种。
有
对啊，然后你毕业了，然后又想找个好老公什么的，你又没经验，然后没什么的，然后你凭什么能找到一个好老公？
人不说中国这个就是这个就特别畸形，就是，比如说就是大学毕业，咱就按22岁走吧，就是0到22岁是，你千万不能谈恋爱，你谈恋爱你就给我，咱俩就脱离什么家庭关系什么，你就给我滚，然后。从22岁往后就是你明天就给我嫁出去，或者明天就给我找一个，
怎么还没有那个什么男朋友女朋友？
对，就是这种，
这玩意儿就像那个天上掉下来的，攒积分攒够了去换一个，我怎么打的？我攒了20多年的积分了，去换一个呢？所以，对，我就挺想不明白的。然后
中国就是 各种堵，它并没有输，就并没有疏通这个东西，就并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
我觉得其实家长很多也是迷茫的，他们也不知道吧。
嗯，因为本身都是这么过来的。
对，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需要反省，对的可能就执行下去嘛，如果不对的，虽然自己遭遇过了，那不能是推给下一代吗？
不是，其实也是跟你说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我知道他们，但是我觉得按这个理论来说，他们可能是有点不负责任了吧。那就比如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又不想去学，嗯，可能他们觉得自己没能力吧，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不想去再多想吧，他们就觉得就像以前的方法就比较简单，然后就让孩子那么做了，那我觉得是一种有一点点不负责吧。
不是吧，他这么着最起码是想保证一个不出错，我觉得是。
那对，所以大家就害怕冒险吧，就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好的结果需要冒点险，或者是有一个差不多的结果不冒险，大家一般都选择那个差不多的。
嗯
嗯，所以就好多人就是嘛，高中不能谈恋爱，大学不能谈恋爱，有的人就变得比较木嘛，有的人就变得比较木讷嘛，然后因为这些东西，因为有的人确实是真的很听话的嘛，他们就一直大学不谈恋爱什么的。你不能说全部都不好，但是很多人是变成那种不擅长和女生交往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跟以前又不一样，以前大家都是互相熟悉嘛，介绍个女的然后她都差不多就行了，但是现在都是竞争了嘛，然后日本也是这样的，就大家都喜欢那种有意思的男的或者是有点能力的男人，所以对于弱一点的男的，所以说他们就比较可怜，他们就好的好看的女的，好的女的都被那种又帅的或者是有意思的或者是有能力的男的给抢走了嘛，所以就造成了很多那个比较宅，然后不能说是宅，就是有点放弃了那种感觉吧，那些男的。
嗯，这不就是中国就一直有一句也不知道是不是古话，就是说所谓的什么男的不坏女的不爱。
我觉得他那个坏不能说理解不是好人，可能是比较变通的意思吧。
他那个对，他那不应该叫坏，就是不是说那种品行上的坏吧，应该就是说比如说你嘴贫，或者说你能逗人家开心，就这种。
对，其实大家活着不就图个乐呵吗，开心就好了嘛，那么严肃，那谁没必要接触你干嘛？
对，所以就是
肯定是喜欢比较有幽默感的。
对，然后就造成了就是刚才你说这种情况，就是那些不擅长的人就最后留下来了。
嗯，日本女的挺喜欢聊天的嘛，他们就比较喜欢那种能带动话题的，比较有幽默感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一些。但是偏偏有一群日本男的，他们就不善言辞。
嗯，
他们确实是比较那种不善言辞的，所以他那些女的就比较讨厌这种男的，就是跟你坐在对面说话根本搭不上什么的，是吧？
嗯，
然后今天那女的告诉我，她说她喜欢了一个那个组合，然后那个男的说我最讨厌这个，
这种就是不会聊天。
然后我就想，那个男的确实挺讨厌这个组合的。这个就跟那个去看电影一样，那男的确实挺想看那个电影。
这种就是不会聊天，就活该，就说实话也是。
对，这个点应该都是一样的吧？不管哪儿的女的都比较喜欢那个比较
对
擅长聊的吧。然后你特别那种无聊，然后那个气氛破坏者什么的，大家一般都是不喜欢的。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其实女的确实挺独立的，你去跟他们吃饭什么男女朋友的时候，他们都是自己分别拿的钱，就瓦利康，就是那个 AA 制嘛。然后他们走在街上吧，如果他们自己拿了个小包什么的，就是肩包什么，他们不会让男的拿。但是韩国跟中国很像嘛，那个他们韩国女的还有那个中国女的，一般都是有男朋友都会让男朋友背自己的包吧。
嗯，
但日本女的一般不会，他们说除了去买了一堆东西，那种塑料袋提着，让你想让男朋友拿一拿太重。但是有一个日本女的就跟我说了，她就觉得中国这个现象比较奇怪，她不理解，她觉得她那个包是自己搭配的一部分，她不想让男的帮她拿。
对，其实男的拿一个那个女士包非常怪。
对，也对，所以
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在什么地儿就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那种就是卖女士内衣的店啊，你就会经常看，就是门口有一排男的七八个，然后一人拎着一个那个女士包在那儿，然后冲着店里边探头探脑。
对，有的是经常这样的，
就跟一对变态似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喜欢拿女的的包，我觉得好奇怪。但是也不能怪女的吧，因为好多男的太积极了，是吧？
嗯，
你说女的物质吧，确实是有的女的不好，但是有的男的那个喜欢别人的方式不一样吧，他觉得那个女的漂亮，然后我就请她吃饭，我就帮她拿包，然后到最后还是有的男的确实就是想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但是也有大部分只是想跟那个睡一下就完了。
嗯，
所以说这种不健康的交往导致了很多问题，我感觉其实也跟经济有关系吧。你看日本女的打个工想买的东西就买得起了。
嗯，
在国内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打工的。
嗯，
你想一个小时给我10块钱，我跑来跑去的，那我出去跟同学吃顿饭都不够的。
国内打工给的钱太少了。
对，你想想正式工作跟打工没法比的，在国内。
不过有些地方可能打工的钱还会多一点，因为没有保险，就是打临时工的话。
我说那个学生去打个短工什么的那种的，那个不能搞了，我记得。
哎，国内就是，就别说打临时工了，就是正常上班的时候的话，给的钱都不多。
我觉得在国内就是你能力强，有技术，有能力，然后他们就给你钱多，你没能力没技术，你就等着被榨干那个劳动那个什么剩余价值吧。所以他们确实是那个社会比较那个有钱吧，平均来说的话，怎么这方面没那么大压力。国内大家就比较有压力啊，你看看电视上演的广告都是一样的，是吧？但花的钱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种问题就会有。所以日本女的在这方面是挺独立的，她们经济独立，然后她们个性也比较独立吧。
嗯，但是国内的这种传统的教育吧可能也有关系，就是
但你说什么是传统呢？你说是按汉文化算传统吗？还是按满清那时候传下来的东西算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这个定义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你看说国学吧，那又是那个什么清朝什么明朝那个封建时期的那些不好的东西留了下来了，有很多就不能跟现在挂钩了，就什么杀子救母啊什么的。
嗯，现在国内又兴起这个来，你说就是什么那个七、
啊、好可怕，
七十四孝，
对，反正就那种，这个后来不就有个地方就有这种公益广告牌吗？后来就撤了。就是现在的法律来说也不行，那道德也不行，你怎么能把孩子给杀掉了？
哦，就是前日子我们在楼底下，去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饭馆，那饭馆现在还有呢，他那个里边都贴着什么47孝图，我都疯了，我靠！
因为那个这个就符合那个广大人民的希望，是吧？那哪个爸妈不是哪个爸妈？大多数爸妈还是希望孩子那个。就是就跟当兵的一样嘛，就是我无条件服从嘛。
嗯，
这个就需要个管理工具嘛，这就不就跟那个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嘛，不好用的都烧了。
嗯，
管他这个说的怎么样，所以你要学玩这一套了，你就必须得服从了。那就到时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人性了，那已经没人性了。到时候你就是他们说什么就得干什么，就得逼迫着干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最早最早那些文化都是挺博大精深的，但是到后来这些东西我就不敢认同了。
那个前日听那个什么王自健那个脱口秀里边还说呢，说这个也说这个就是47孝这个事儿，说这个东西，这个你仔细想想就跟黑社会似的，就是黑社会老大就要求小弟就是无条件听从，就是我说什么就得干什么。就跟这个
你看那个宣传这些的人总是在损那个美国不好，什么外国不好。
嗯，
他们总是说那个外国人那个什么家庭关系挺凄惨的，什么来提高他们自己的想法的地位。但是哪儿没有几个家庭悲剧，哪儿没有好的家庭？那我反而觉得他们那个父子关系、什么子女关系都挺不错呀，大家每天一起开开心心的聊天，一起出去玩儿。那为什么偏要造出来一些隔阂，是吧？然后让大家不能好好的说真心话呢？这不就跟文革差不多了？对啊，所以就日本人他们也是吧，跟爸妈聊天就跟朋友一样的就聊了嘛。但是很多中国的家长，大家他们就觉得做父母必须要有那个威严，是吧？就必须在孩子面前有威严。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的时候就浪费了很多和孩子一起高兴玩的时间，然后就有那一层隔阂在。
是，就产生那种阶级的感觉。
对，就又变成阶级斗争了。然后你一阶级就是比我低，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不行，我就得批斗你。然后批斗怎么办呢？就拿出来那些玩意儿，但那些东西国家没承认呢。
现在也承认不了的，就那种，是吧？但是国家就特别怪，他也不说这个好，他也不说这个不好。
因为这个确实有一定的稳定的能力嘛。哎，这个。但是我觉得好的肯定他不可能全都换嘛，肯定是有几句是好的嘛。那你全部都逼人做，这就不对了。那个，第一，在现在的法治社会，你不能让别人违背意愿去逼迫人家干什么吧？这个第一条就不对了。然后那些
你说，
东西的实施全部都是违背对方意愿强迫施加的，这就是一种洗脑嘛。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儿，我就说你听不听就那什么，就是父母官。
那什么呀？
父母官嘛，就是当官的应该是父母。
那种啊。
哎，不说了，不说了。
味を最後さよならを告げたら、夏の風をまた迎えよう。育った街を遠く離れて、季節をまたいできた。たまには手紙を書いてみるよ。どっかにポストカードでもあったっけ。